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高处大美好地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大家呢跟着恩惠二人组一起进入门徒训练的第52课。
哇，应该给一些掌声了，我觉得。第52课有什么特别呢？
当然特别啦，如果跟着我们一起上课的小伙伴呢，哇，一定会跟文慧一样的兴奋啊。我们整个课程104课，那么大家除以2，现在是不是刚好到了52课呢？
对了，52课就刚好是我们整个学习课程的一半哈，50%了。
对，哇，好棒啊，
如果很有完成的满足感。
对，
很有目标方向感呢，因为多坚持52课呢就圆满的毕业了。
对，那文慧很兴奋是因为呢为你而兴奋啊你真的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好棒啊。记住了，我们这个课程呢在整个课程完毕的时候呢，我们会颁发每一位跟着我们学习的小伙伴呢有一个结业的证书。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拿到这个证书呢有两项资格。
好，
一个就是呢你要有每一篇三百字以内的听课心得。
好，
其实你就是将每一次呢上课，哎，那一刻你有特别的感受，你有一些的经历，你呢就写下来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
第二个条件呢，
第二个就是呢你要听课，真的是认真的听课呢，4/3这样的一个课程。大概多少课呢？
啊，你现在让我算算了，听众朋友自己来算。
对了，这个就是丢给您来算了，你自己要替自己做个记录啊，4/3啊，多少课程呢？但是呢，恭喜你，至少你完成了2/1啦。
对，如果你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坚持的话，已经1/2了，那接近那个目标听课的比率呢？后面的是比较轻松了哈，
对，
不用听完也可以了。
这是李崇文老师不好的建议哈，我相信呢，所有的同学们都愿意呢跟着恩惠二人组，就是崇文老师还有文慧呢一起的努力，把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呢学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学，而且呢我们自己去操练去经历，我们也要跟别人来分享。
好，说说哈，今天第52讲呢就是13单元基督的品格当中的最后一个学习的课题，我们要学的是基督的慷慨。
第52课，慷慨，使徒行传20:35，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来自于使徒行传20:35的经文呢，是第52课讲到基督的慷慨的主题经文。那我们知道呢，这节经文的背景呢，就是当时保罗呢，他已经呢要辞别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啊。那么他呢就说出来了，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很特别的这句话呢，在四福音当中呢是看不到的。
是，
所以保罗呢一是有特别的领受了，记住了主耶稣某句话是福音书之外，又或者他从一些门徒的其他门徒的途径呢听闻过耶稣曾经这样说，但无论如何，因着保罗受了这样的漠视哈，他写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主耶稣曾经也这样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呢，今天呢，不单基督徒常常用， 非基督徒，也就是呢普遍的这个世界社会呢，也会常常引用，大概呢大家都会同意施比受真的更为有福啊。
对，我就在想有没有人姓施呢，他可以取名叫施有福。
哦，他不是叫施比受吗？
施有福。有没有听过呢一个名词叫爱的账户啊，或者说
爱的
户
口？
对了，那就是你这个人呢，你应该有一个呢爱的户口，然后就看看呢你究竟呢这个爱的户口里头呢是存款多呢，还是呢没存款，甚至呢可能还借贷有了债款呢。
嗯，而这个爱的户口有个特别，是怎样存款的呢？不是你真的把钱放进去，
嗯，
不是你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是说你为了别人而施予的付出的，
对，
这就是你的存款了。你为别人付了之后，你的存款呢，你的户口的里头的那个数字呢就会上升。
对了，
相反你为自己的生命而用的啊，你不要以为那是增加啊，却是扣减了你户口里的数字。
对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大家呢就能够呢好好的来看看自己，不要看别人的啊，你看看你自己爱的户口，爱的账户里头呢有多少爱的存款呢？刚才崇文老师已经讲了很重要的，究竟怎么样存款？我觉得呢，只要我们把握一个原则，
嗯，
就是耶稣基督说的话，施比受，那你呢，爱的存款就一定会多多多多起来了。
嗯，当然了，有时候你感觉很不明白吧？为什么施比受更有福呢？施就是给了出去，
对，
表面上我应该呢是
减少了，
对呀、啊，受。我越多越好嘛，越瘦就越丰富嘛、
嗯、
为什么现在是反过来施比受让我更多的福气呢？
是，那我们就来好好了解啊，施比受怎么会更为有福。施比受呢更为有福呢，其实它代表就是你是很丰富啊，
嗯，
你才能给嘛，
对,
对不对，是福杯满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首先是来自于这个人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是丰富的，是满足的啊，充满了感恩的心，所以他很愿意很乐于呢去分享，很乐于呢给别人。其实圣经中有一个小人物哦，真的是小，因为他年龄很小，你看到他把他自己有的给出来、嗯、然后呢哇，超过他所能想象的，超过5000人以上吃饱了、
嗯、小孩拿出5饼2鱼啊，
对，
微不足道的，
对
啊，一些的食物喂饱5000人，哇，太厉害了。
对，这个就是呢第一个，当我们想到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代表你愿意给出来的时候，哎，你有那种的满足，你有那种的感恩，你觉得自己是丰富的，你很愿意去分享的时候、嗯、那是不是一种有福的状态呢？
对，那第二方面施比受更为有福呢，这原来是来自主对我们的应许哈、
嗯、
那看看路加福音6:38，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嗯、
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施予的时候，你付出的时候，主也会同时扩大我们的容器，扩展我们的容量、
嗯、
那神就会可以赐更多的福气给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呢施比受啊就真的更为有福啊。
对，我相信呢如果您是呢生活在农村的弟兄姊妹，应该是相当熟悉啊这样的一个描写啊，哇，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那还有呢施比受更为有福呢，是自然增长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知道呢在圣经中呢告诉我们，我们的恩赐呢是越用怎么样呢、
嗯、越多了，
对，越纯熟嘛，而且呢就发现哎，这个用呢哎，还有其他的这个恩赐或者是才干出来。其实人体已经告诉你了、
嗯、
譬如说呢如果你是常常呢用这个右手的人，你的右手一定比这个左手，对了，比左手更壮更有力啊。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呢马太福音25:28-29，哎，耶稣基督说的一个比喻当中啊，这个主人说什么呢？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来自于神， 来自于主给我们的赏赐，那我们很愿意去分享，那你就可以发现呢，神就给你多，让你可以更多的去分享。
另一方面呢，施比受更为有福呢，很简单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就是过这种生活的，
对，
这是主耶稣人生的写照。那基督的门徒呢，当然要跟随耶稣了。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啊，很有名的经文，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去付出，而不是要去获得哈，这就是基督呢啊一生要实践的那个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活出这样的人生，是为别人而活，是付出的，不是为自己去拿取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呢，施比受更为有福呢，是助人为快乐之本的一个最佳的诠释啊。那我们当呢自己有的时候呢，哎，去分享的时候，你看到别人收到你分享的那种快乐，你是不是心情有难以描写的快乐呢？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报告，他说呢，提高幸福感的一个方式
什么呢？
与人为善，多一些分享，因为呢，这个会让你呢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高一点。而且呢会减缓你的疼痛哦，这是生理上的研究了、然后呢某一些的细胞层，就是特别是大脑方面呢它会增加一些的分泌，使你呢这个身体更为健康，那整个人呢就快乐许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也证明了就是施，当我们去呢施予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能够快乐的。
我们再可以哈多去看看主耶稣基督的一生，是一个慷慨的这样的人生。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耶稣为了爱人类的缘故，为了要成就救恩的缘故，他真的为我们变成一无所有。很简单，从他的出生你就知道啊，
对，
天上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什么都不带，从一个婴孩这样去开始一个软弱的肉体的生命
是，
这就是放弃，而且慢慢的越来越放弃越多，他的生命本身呢就为了传道的工作呢颠沛流离，
对
生活呢是靠别人的供应的，赚不了多少而且在十字架上也是了，连命都没有，而在这个钉十字架的过程，甚至乎呢连他仅有的外衣里衣都给兵丁呢拿走
对，
是赤裸裸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为我们变得一无所有
对，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耶稣呢可是万物之主，
对，
但是呢为了爱他呢一无所有，还有呢为了爱他成为羞辱我们可以看看圣经就知道，十字架不但是残酷残忍的刑罚，而且是极其羞辱的刑罚因为我们知道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但是公开受刑所有人都可以看见呢你受刑受死的状况，而且呢刚才已经说了，外袍其实是赤裸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想象那种的羞辱，但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了人类，为了救恩他呢甘于呢受到羞辱
除了这个一无所有成为羞辱，还呢成为了被咒诅的那一方其实为什么会成为咒诅呢？因为圣经也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因为这是一种对罪恶的刑罚耶稣基督都为了世人的罪这样呢去被钉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罪的那个的刑罚，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甚至乎在这个十字架上他也经历了神对他的离弃，
是
掩面不看，因为这是一个罪里头的一个刑罚
是
应该说是一个最黑暗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承担罪孽所以这个痛苦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去表达他对我们的那份大爱
对，所以耶稣基督成为贫穷为的是使你和我可以富足，耶稣基督成为羞辱为的是使你和我不再羞耻，耶稣基督成为咒诅为的是使你和我脱离咒诅。
你那泥巴弄脏别人的脸，首先要弄脏你自己的手，恨人的心在你 伤害你自己。你拿泥巴弄脏别人的脸，首先要弄脏你自己的手。恨人的心在你里面，恨就先要伤害你自己。哦，祝福你的仇敌你就得释放。哦，去掉你的怨恨你就蒙祝福。耶稣宝血脏你自己的手。恨人的心在你里面，恨就先要伤害你自己。哦，祝福你的仇敌你就得释放。哦，去掉你的怨恨你就蒙祝福。耶稣宝血为你我流，舍己的爱永在心间。哦，祝福你的仇敌你就得释放。哦，去掉你的怨恨你就蒙祝福。耶稣宝血为你我流，舍己的爱永在心间。
承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难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今天的第五十二课呢，我们讲基督的慷慨。那基督的慷慨呢，是基督徒存款最稳的户口了。
嗯，
所以呢，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慷慨。我们呢，先来听一位弟兄啊，他的见证，他真的是学习了基督的慷慨，是来自于贵州杨弟兄。
嗯，杨弟兄就说了，他是经商的哈，从商了二十几年。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蛮贫穷的，
对，
也欠了一些外债。啊，他们开的是一个小小的家电修理铺啊，可是呢，甚至乎赶集的时候啊，来光顾的人呢也不多，
对，
所以面对呢这个家庭的开支还有外债呢很大的压力，夫妻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啊，寻求神的帮助啊，为他们开出路。他们其实是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呢去工作，去服侍其他的人的。 结果呢，有很多的经历哈，二十几年呢，他们真的有自己的软弱，也有很多的风雨试探，有时候进货的时候呢，甚至供货商跟他们说，哎呀，你们把这个标价比官网调高一点嘛，可以多赚嘛，
是，
但弟兄他们没有这样做，有时候顾客呢会把一些东西拉在他的店里，甚至有时候是把钱呢给丢了在他们的店铺，他们就会拿着顾客所丢的东西到处去找这个物主，
很不容易啊，
真的，他们付出比他们应该要付的更多啊，去找那些失物的主人，有时候接到工程呢，他们完成之后可以比客户的预算低啊，这个很不正常。
哇，等于是替客户省钱了。
对呀，对呀，他们又会很认真的去服务顾客。老人家不懂得用一些电器啊，他们又会很用心的教他们啊。那弟兄感恩的，除了服侍人呢，就是家里的孩子也受到正面的影响。因为十岁的孩子啊，有一次在外头玩的时候捡到一个手机，那么呢，他为了要等候这个失主来找手机呢。居然在原地等了接近一个小时，
哇！
影响孩子哈，
对，
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心啊，
非常棒。
所以呢，身边有一些顾客会问：“你们怎么和别人家做的就是不一样呢？”这个时候呢，见证的机会来了。杨弟兄就会坦然的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对，这个让我们会想到多走一里路，而且不是一里啊，两里啊，三里啊，四里啊。那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做生意就是要挣钱嘛，而且呢，听到呢杨弟兄他们这个家啊是怎么走过来的经历啊，我们就会更知道这个家呢在经济上是很紧张的，不是做生意就有钱啦，所以呢好像可以呢多给人，大家听到都知道是有债务的，而且呢二十几年来真的是生意上呢可能也不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或大，但是你看到他们真的就是在用他们有限的然后去分享啊，从各方面也不一定是物质上，而是有那种的分享，有那种的慷慨的时候，你看到哎，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就来了，
这就是一种来自基督的爱哈，
对，
为服侍他人放下自己哈，所以我想哈，要了解基督的慷慨呢，我们要了解哈，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放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不为拥有而为了服侍。
对，中国不是说舍得吗？
舍得，
对，有舍才有得，对不对哈？那我们呢，是不是肯放下呢？学会放下呢，其实呢是一种信心的态度哈，因为你放下，你就完全的交托给神。另外呢，也是一种爱的举动，对吧？特别是在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爱的举动。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放不下，是什么原因呢？
放不下就是怕我放了就会
没有
亏了损了失去了，但有时候我们不要单单看放下，不一定是说你的拥有的物质的，其实很多事情呢是非物质的，是抽象的，
对，
譬如说你要放下的是你的老毛病，坏习惯，那些呢不好的情绪，常常让你感觉不满足的生活，或者不切实际的一些的希望等等。如果你沉溺在当中的时候呢，你以为自己要怀抱拥抱很多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呢反而会拖慢你成长的脚步哈。
对，所以当我们放下了，那我们想想圣经说的，我们这个里头呢被更新了，我们倒空了，那我们才能够呢支取从神而来，从主耶稣而来的丰盛的恩典。我就记得呢，我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就说呢，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很清楚知道人的罪性，他说呢，他的女儿啊，当时好像大女儿啊还不到三岁，然后小女儿刚出生，这个大女儿跟小女儿抢糖果，然后这个大女儿呢两只手抓得满满的，然后呢还用那个小短腿啊把那个糖果圈起来，就是不给妹妹，她在那个时刻就知道了人的罪性，人的罪性就是我要抓得满满，但是如果你的两只小手都抓着不肯放，你怎么再去拿新的礼物新的糖果呢？所以你的手一定要放，当你放了手，你的手腾出来了，才能够再接受新的糖果新的礼物嘛。
同样的道理呢，其实哈， 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已经为我们呢预备了很丰盛的一些 的东西哈、
嗯。
其实我们用信心呢可以支取，但问题像文慧说，我们只是呢抓住一些自己以为好的东西，以为这样就最多，其实呢就没空间没机会呢去领取从神而来的丰盛，结果呢是自己亏了，还以为自己赚哈、真的是很可悲哈、
对，所以器皿有多大呢，祝福就有多大啊。有个故事说呢，哎，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那么每钓上一条鱼啊，他呢就做一件事情，拿尺来量一量、只要呢比尺大的鱼啊，他都丢回河里
啊，大鱼不要。
对呀、他是在做什么善事吗？那其他的这个钓客啊，就想来想去不明白、就去问他了，哎，别人都盼望钓到大鱼，但是为什么你却将大鱼都丢回河里，留下你钓上的这些小鱼呢？哎，没想到这个人就这样回答，
怎样？
因为我家的锅子啊，只有尺这么长、这个比尺长一点太大的鱼是装不下的，
所以就不能要，
多可惜啊、好不容易钓上大鱼
对
吧，能不能好好的吃一顿呢？不行，我家锅子太小了。
你从一个角度说，可以说这个人哎呀很自足，也是知足啊，够了就够了。但问题是回家换一个大的锅子啊，更大的，比一尺更大的、那你钓到的鱼可以吃的鱼也自然可以更大，为什么这样自我限制，自我就满足，不去追求更多的福气呢？
是，那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呢？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心灵的容量啊，特别是我们属灵的胃口，是不是也是这么小呢？那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呢去接受，或者是呢去享受神给我们非常丰盛的恩典。那这个可能就牵涉到我们的信心太小了，我们不愿意呢放下自己啊。
我们要知道哈、其实神呢是慷慨的神，
对，
也是为我们有丰盛预备的神。好比呢已经为我们开了一个存款呢、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户口、而且因为有这样的存款呢，所以神也可以开出本票。
对，
但我给了你本票、你要拿去兑现吗？
对呀、
拿着本票呢只是一张纸哈，那怎样可以兑现这个本票呢？就是用我们的信心。正如刚才说，器皿有多大，祝福就有多大。你现在信心有多大，你能够领取的从神而来的丰富呢也有多大。所以不要呢限制了自己哈、甚至乎呢应该为着神的国度啊敢去梦想，敢去冒险啊、不要怕呢魔鬼撒旦或者是其他人限制我们的声音，
是
或者呢给我们泼冷水的这些声音，我们要相信的是神的慷慨，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
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被经历的，脚步随心去，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课程的一半，第五十二课，我们欢迎呢跟着我们走了一半路的山东劝慰子。
你好，劝慰子。
两位老师好。
哎，除了有劝慰子，我们还有呢，来自于广西的，哇，非常美丽风景那边的
桂林啊。
对，赵姊妹，你好。
你好，两位老师好，千位子弟兄好。
嗯，
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赵子美。
是，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在那么美的环境当中呢，嗯，我可以想象呢，你的心情呢也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啊。我们这一课呢要学习的就是基督的慷慨啊。
嗯，其中我们特别提到啊，要学会慷慨呢，大概也要学会放手。
嗯，
放开手才有空间得着。不放下呢，又不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成长啊，学习哈、啊。所以想问问两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你觉得放手带来我们的成长啊，或者是得着，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还是想先听听赵姊妹
啊，
劝慰子现在是先放手，
嗯
啊，放下先发言的机会，
是是，
后来才补上，
姊妹优先。
嗯，好。赵姊妹，
好，谢谢千位子弟兄给我机会先放手，那我就不客气。是的，我觉得是真的，我们要放手才有空间得着，因为我知道我信靠的是谁，而且我也知道他是世上独一的真神，也是拯救全人类的主，凡是投靠他的在各方面都有丰盛的恩典。我们要倒空心中对世俗的那种留恋，还有倒空自己的己我，还有金钱和财富这方面的不知足，要乐于施舍别人，因为这样才能得着神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得着。而且我也知道基督徒的一生和世人所追求的是不同的，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和标准也不同，我们要学习追求效法主耶稣在地上的榜样，放下自我，降卑来到地上服侍我们这些罪人。
嗯，
所以我是2009年开始信主的，但是我在这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顺服神，完全安静在神的面前读经，学习神，走到了很多很多的灵粮，然后在这段时间神也为我预备了更多的时间来装备。这个课程很好，放手才能有空间得着，让我有了更大的信心去依靠他，然后对今后的人生方向和目标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活着就要像耶稣那样的，在世人面前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榜样，荣耀上帝。
是，我刚才比较注意的就是呢，赵姊妹提到呢，就是你信主的这个蜜月期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人信主呢，一开始就是祷告什么，哎，上帝呢就垂听了，哎，我想要祝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放下自己想要的。那学习呢啊，去更认识神，更紧紧的依靠神，这是一个很不同的学习过程。但是谢谢你的分享，我相信你在这个当中呢真的经历了耶稣基督给你丰盛的恩典啊，耶稣基督的慷慨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先问问啊，刚才那位先放手的劝慰子预备好了吗？
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一句话的，你只有放手才能够得着。我说两个我生活当中的例子吧。
好，
前段时间呢，我和妻子帮助了一位姊妹，这位姊妹非常希望家里的这个崇拜祭坛能够建立起来。
嗯，
姊妹对神的话语也很渴慕，也愿意按照圣经上的教导来和家人相处，但是事与愿违，在实际做起来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她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都不融洽。姊妹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换来的却是抱怨和指责，姊妹心里非常的委屈。
嗯，
我听完她诉说的那些经过，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姊妹抓得太紧了。
嗯，
我们都希望家人能够尽快的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但是欲速则不达，自己喜欢的方式家人不一定喜欢，他们对主的这个认识还不深，所以呢，我就建议姊妹在崇拜的方式上你换一个角度，让家人都参与进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嗯嗯，
姊妹呢也表示愿意试着放手，没有几天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姊妹真正放手的时候，婆婆也是积极的愿意的去做饭啊，关心她呀。没几天姊妹也告诉我说，丈夫对她也特别的好，家庭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其实我在其中也深刻的体会到，当我们真正的放手来让神掌管一切的时候，事情变得是非常容易又简单的。通过这件事情我也学会了一个功课，在侍奉的过程中不能够自以为自己如何，一向事工不管看起来多么高大上，如果不能够放手让神在其中掌管，你付出的再多，这个结果也会差强人意。不管教会的事工还是网络上的服侍，一个人要是什么都管，不肯放手让别的同工起来配搭，这个服侍的担子就会越来越重。这个给我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的，因为我在一个群里头每一天早晨5点祷告，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起初就我和两位姊妹，我们三个人带领，每人20分钟，就1小时的时间。每天的带祷内容其实都差不多，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带祷很苍白了，群里的人数呢也不见增加。后来呢我也改变了一个方式，就邀请了一些个弟兄姊妹共同来参与到这个祷告当中，每天有不同的人来带领，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早晨现在是2个人每人半小时。奇妙的事情就又出现了，这样做呢不单调动起了弟兄姊妹的积极性，让原来不敢开口在群里祷告的也鼓起了勇气，而且群的人数在增加。这就充分的说明了，一项事工不要仅仅抓住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当我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就想着让神的名得荣耀的时候，让弟兄姊妹得益处的时候，神就会亲自的在其中给我们成就。
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经历啊，特别是你讲到这个祷告会，因为我知道劝慰子一直是在这个岗位上服侍很多弟兄姊妹的，是不容易的。那你自己，特别是当我们建立一项事工的时候，要你去学习放手是非常不容易，不是我们恋战那个位置，而是有时候我们放心不下。
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件事情如果不愿意放手的时候，就像是手里抓的一把细沙，抓的若紧，这个流失的越快。
很好的一个形容啊，没想过哎，真的谢谢你，很好的形容，这个画面马上出现在我的脑袋里。其实我想问问赵姊妹啊，最近有没有就是啊想要放手的，有一些挣扎，或者是你已经学到了，我们可以为你感恩或为你祷告的？
有的，特别是在这段时间身体方面，因为前段时间要流伤了，所以我老想着用自己的办法去怎么弄怎么弄，把腰弄好，把腰治好，医药方面什么各个地方。但是后面我真的是没有反应过来，我觉得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不管怎么样它是肉体的，那我仍然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发现我把太多的时间用在这一方面了，我都没有去学会放下，然后我就完全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就是寻求他的心意，然后还有更多的服侍。我觉得这段时间还是挺好的。我觉得你越抓住什么，你越在意什么的话，好像没有存在那种得着的那种空间。
是，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放手。真的
是啊，为你感恩啊。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的眼睛定在哪里，你的注意力就会在哪里的。
很多事情呢会抓去我们的专注的啊，有时候像姊妹说的健康啊，有时候劝慰子刚才说的姊妹的家庭祭坛、家庭等等，吸引了我们的专注，太在意那件事情我要怎样去做。 反而忘记了先把它交给神，
嗯，
然后配合神的时间，配合神的心意哈。这的确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一些操练哈。
对，那当我们放手的时候呢，也才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户口呢是非常丰富的。就像呢我们在课程里头说的，上帝其实已经给我们的这个本票了，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支取。谢谢两位的分享，谢谢你们。
谢谢两位老师。
嗯，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放手才有空间得着，不放下就没能得到，这是真的吗？
听了两位小伙伴的分享，那么是不是你也愿意和我们分享呢？这是真的吗？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讲基督的慷慨，我们在基督的身上看到这是真的，但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活化出来呢？
嗯，希望呢你在学习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慷慨的，
嗯，
很乐意的去分享哈，
是
自己信仰生活的体会啊，无论是顺的还是逆的，
对，
这都是很真实的成长的功课哈。
嗯，又或者是现在有一些你是放不下的，
嗯，
你很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来彼此守望的，我们也欢迎您的分享啊。那有些事情比较简单的是可以透过短信，那如果分享的呢比较详细的，你是可以透过电邮。先说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这是电台的短信号码。那前头请你要注明这个节目的跟你，跟你脚中的跟你，这样呢我们节目才会收到。
嗯，我们的电邮联系呢请你发到啊这个地址哈，电邮地址是跟你的汉语拼音 hr.良友汉语拼音.net。 今天节目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强调哈，
嗯，
完成了一半了，
是的，
再过一两分钟一半的课程呢都已经完成，所以希望你把握时间啊，
嗯，
特别在这个听课心得的回应方面
是，
要把握时间了。
那这个单元呢就是第13单元啊，我们已经上完了对吧？
对啊，完成了基督的品格四个主题的学习，
嗯，那下一课呢应该是进入第14单元第53课。
第14单元呢是我们要反省自己基督徒的品格啊，
嗯，
这个主题。那么第53讲呢就是谦让人前呢，学习呢这一种的品格。
嗯，好，那我们呢就进入呢下半部的学习了。
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见，
再见。
我灵常愿与主亲近的